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纽约州嘅一家中级上诉法院批准咗川普嘅请求，考虑佢喺呢一个案嘅上诉期间，应暂缓执行2月16号针对川普嘅法院判决。上诉法院法官裁定，如果川普集团同高管在10日内缴纳1.75亿美元的保证金，他提出的暂停针对上述三方共4.64亿美元罚款的申请将可获得批准。这个法律上的胜利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诺霞最快在星期一开始扣押川普资产的行动。川普星期一在第一时间感谢上诉法院的裁定，并表示他将支付上诉法院要求的1.75亿美元保证金，同时亦对恩哥伦法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川普当日在曼哈顿一家法院对记者说，恩哥伦法官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上个月，恩哥伦法官裁定川普个人应该承担4.54亿美元的赔偿责任，判定他为了获得优惠贷款而虚报了自己的净资产。对川普提起这起诉讼的詹诺霞则说，如果川普想要上诉，就必须先支付4.54亿美元的保证金，引起川普的不满。川普之前强调，由于本案仍会进行下一个阶段的上诉，如果他现在就支付4.54亿美元的赔偿，他可能需要很便宜地贱卖他的房地产等资产。而且如果他最终在上诉中胜利，这些已变卖的资产将不可能再回转回来，这个将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川普上个礼拜亦向福克斯新闻说，即使进入他的真相社交媒体将在上市后获得巨额利润，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会向一个无能的流民法官、一个腐败傀儡的司法部长提供资金。川普说，恩哥伦在暴力犯罪和移民犯罪方面一事无成，其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企图捉住川普。他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会一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在你有机会对一个憎恨川普的无能法官判决提出上诉之前，他们无法剥夺你的财产。星期一，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财政部最新的一波的制裁对象是武汉耀瑞智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两名中国公民。这两名受制裁的中国男子分别为魏高斌和赵刚忠，年纪都是39岁。财政部公布了两人的生日以及居住地点湖北荆州市，并指这两人和武汉耀瑞智科技公司有关联。财政部指出，这个名为 APT31 的黑客组织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下属组织，是由中共情报人员、合同黑客和支持人员组成，代表湖北省国家安全局进行恶意网络操作。其中这些官员成立了一家名为武汉晓瑞智科技的公司，作为开展这些活动的幌子。财政部表示， APT31 的目标是美国高级官员及其顾问，包括白宫、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国会议员、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等。而武汉晓瑞智科技的恶意网络活动已经导致美国和外国政界人士、外交政策专家、学者、记者、民主活动人士等受到监视。另外， APT31 的目标还包括美国一些最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好像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信息技术和能源部门。据调查， APT31 嘅參與者曾未經授權訪問多個美國國防工業基地，其中包括多家為美國軍方製造飛行模擬器和航天設備的國防承包商。國務院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國務院司法獎勵計劃將對提供有關該組織和被告的信息的人給予高達$10,000的獎勵。與此同時，美國將繼續制止這些國家網絡行為者造成的危險而且不負責任的行為。星期一，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一項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決議文本。該文本是由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由選舉產生的10個非常任理事國所推出。這一份決議在當日獲得了14票的贊成，美國投下了棄權票，令到決議得以通過。這項決議要求如今已經過了半個月的齋戒月立即實現停火。決議還要求立即和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消除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救援的一切障礙，並保護加沙平民。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華盛頓棄權是因為決議雖然考慮到美方的一些建議，但是決議文本並沒有包含譴責哈馬斯。在之前數個月有關停火決議的失敗談判期間，美方的一個重大要求就是必須譴責哈馬斯發動的侵略行徑。然而，格林菲爾德大使表示，就好像我之前所說，我們完全支持這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中的一些關鍵目標。我們相信對安理會來說，重要的是發出聲音並明確表示，任何停火都必須伴隨著所有人質的獲釋。而在安理會決議通過之際，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吉拉德·艾爾丹說，這一項決議是可恥，因為決議沒有將釋放哈馬斯扣押的人質作為停火條件。我們應當非常明確的是，只要哈馬斯拒絕通過外交渠道釋放人質，這樣除了軍事行動之外，就沒有別的其他任何途徑將他們接回家。目前加沙地帶的戰鬥並沒有停止，以軍報告指出，以軍在加沙市的希法醫院周圍展開了更多的行動，加沙中部亦有地面戰鬥和空襲。預計今個禮拜二，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將在5個大樓和美方官員會晤，其他以色列高級官員亦計劃在白宮另行會晤。越南外交部長裴青山在3月23日到29日訪問美國，期間和布林肯共同主持兩國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後的首次外交級對話。美國國務院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兩人重申了美越關係的牢固，並回顧了兩國去年9月提升關係以來的進展。美國國務院表示，雙方討論了美越怎樣在關鍵領域擴大合作，包括半導體生態系、供應鏈多元化、教育和文化、安全和人權等領域。雙方亦討論了共同的區域優先事項，包括建設一個自由、開放、互聯、繁榮、具韌性而且安全的印太地區，以及促進南中國海的穩定和繁榮。裴青山對布林肯說，越南繼續重視和美國的關係。裴青山表示，雙方共同制定行動計劃，來到令兩國關係和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保持一致。這個不僅包括促進互信的高層政治交流，亦都包括在貿易、投資、科學、技術、創新、教育、半導體和晶片等方面加深關係。 去年九月，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问荷兰，签署历史性的新协议，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被视为华盛顿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共的一环。去年九月，越南总理范明正参访了美国矽谷，邀请新思科技和全球人工智能晶片大厂英伟达等企业到越南设厂。尽管越南对半导体产业的雄心勃勃，半岛电视台日前报道指出，越南面临着一些障碍，包括高阶劳动力和能源风险。新西兰星期二指责国家支持的中共黑客发动了2021年的一次恶意网络攻击，该攻击渗透了敏感的政府计算机系统，入侵了新西兰议会。新西兰已召见中共大使，对此表达关切，要求中方不得再从事类似行动。美国和英国星期一亦指控中共当局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和英国政府当日同时宣布对和中共政府有关的一家公司和两名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以及美英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威廉·纳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制裁有一些不同寻常，因为它由美国和英国联合发起，并且将这一些活动和中共政府的一个部委直接联系起来，还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具体活动及其受害者的细节。纳恩斯说，这个表明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制裁是不是会产生任何效果还很难讲，因为这一些人可能在中国不打算来美国，所以不太可能逮捕和惩罚他们。不过将这一事件的细节公布于众会让中共政府感到难堪，可能会令他们的某些行动有所收敛。由于这个是和英国联合发布的消息，因此亦都提醒了其他国家的政府，他们亦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入侵，应该加强自己的防御措施。据悉，继去年7月的中国之行之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将再度在4月访华，而且3月24号到25号正值中国力邀多名美国商界高层领袖访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际。美国这一番制裁无疑令到中美互动处于一个微妙的新关口。